平安、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来看耶稣基督。那出埃及记提到、摩西的故事。那摩西在许多方面都预表耶稣基督。第一、摩西他出生于奴隶之家，可是他后来变成一个埃及的王子。那主耶稣他也、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又是万王之王，对不对？而婴孩摩西他、被妈妈放在水中，后来呢神安排法老的女儿拯救他。那婴孩耶稣也遭遇要被希律、除灭的危险，可是后来神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叫约瑟带着玛利亚跟埃及、跟耶稣逃往埃及去。那摩西有40年的时间、他在米甸的旷野预备自己能够领受神要交托给他的任务。而主耶稣有30年的时间在拿撒勒预备自己承担神要他做的事，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摩西呢他不愿享受埃及的财物跟最终之乐，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难。那主耶稣也是一样，他撇下天上的荣华，他甘心来到地上受魔鬼的试探。而当他在地上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也曾经拒绝魔鬼所要提供给他的万国的荣华，他宁愿为人受苦受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五点，圣经上说，民数记12:3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而主耶稣说他自己心里柔和谦卑，也胜过世上的众人。第六点，摩西因着信叫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行那个洒血的礼，免得灭长子的天使临近以色列人。而主耶稣自己他成为逾越节的羊羔，被杀流血，使凡信靠耶稣蒙他血所洒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七点，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离开埃及地。而主耶稣是带领那些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就是带领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离开、握在恶者手下的这个埃及世界。而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到达红海的彼岸的时候，过了红海到对岸的时候，他们就唱摩西的歌。而圣城的子民新耶路撒冷，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得胜者他们是站在玻璃海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第八，在希伯来书3:3提到、耶稣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干脆把主耶稣跟摩西拿来、放在一起讲。可是他说，但耶稣基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第九、摩西颁布律法，而主耶稣颁布福音。第十，你知道摩西是站在神跟以色列人中间做中保，而耶稣呢是站在我们跟神之间做中保，而且直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我们在没有看出埃及记之前，先看生命记18:15、这里摩西提到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先看一下生命记的18:15。18:15、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摩西他所提到的神所要兴起的这个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这个他呢会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耶稣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君王，他集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身份于一身。而在、做先知的职分这一方面，摩西说他要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我们要听从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比摩西更大的一位先知。好， 好，我们回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晓谕摩西、行这个洒血的礼。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第一节到十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本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个时候埃及人呢，把以色列人当奴隶对待，要他们在埃及地做苦工。神叫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埃及人当然不肯，所以神就降各样的灾害。最后神要杀埃及人的长子，可是他要保护以色列人的长子，所以呢，神就晓谕摩西以行洒血之礼的这个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这是以色列的历史的新纪元的一个开始。那当然这整个礼仪其实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为我们完成了伟大的救恩，是教会新纪元的开始。那这里提到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如果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那就跟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羊羔。而这个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不是为个人死，他是为着以色列全家还有外邦整体的邻居而死，我们这些外邦人也被包括在里面。所以耶稣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也是外邦人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的救主，他是全人类的救主。而十二章五节这里提到说，被杀的羊羔必须是无残疾的，无残疾的羊羔才可以献上被杀，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他的血真正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神。然后呢，那些以色列人需要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就是预表呢，我们这些人是活在耶稣的宝血的遮盖底下，我们可以得着平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祷告说，求主耶稣的宝血在我们家的四围都划定界限，不要让仇敌越了一步。还有以色列人，他们是在羔羊的血遮盖的这个房屋里面吃羊羔的肉，预表呢，我们也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主的生命有份， 我们以信靠主耶稣这个流血的救恩，就要常常来到主面前，回到里面学习吃主喝主，用你的灵用你的心来吃主的肉，享受主的同在，领受主的生命，跟主耶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那出埃及记十二章八节提到，以色列人不只吃羊羔的肉，也吃无酵饼跟苦菜。通常在圣经里头，酵代表罪，所以吃无酵饼的意思就是表明我们跟主耶稣有分，我们跟主耶稣有真实的活泼生命的交流之后，我们一定讨厌罪，我们对罪敏感，我们会离弃罪，我们要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这个就是吃无酵饼的意思。而且呢，因着主耶稣舍命的大爱，我们被主的爱感动，我们一定要顺服主，我们宁愿吃苦也不要犯罪，所以我们要吃苦菜，吃苦菜，我们宁可选择苦难，我们不要选择罪孽。所以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不会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的。德国一个牧师叫做潘霍华，他这样讲，他说什么叫做做门徒，他说做门徒就是跟着耶稣基督一同为别人受苦，跟着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说做门徒就是跟基督一同为别人受苦，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在1930到40年代，那个时候纳粹呢，哇，在德国整个非常的有势力，连教会呢都向他倾心。那潘霍华在1935年写给他哥哥卡尔潘霍华一封信，他说，我相信并终于明白过来，在我一生中，现在我走的路起码是一条对的路，我相信我也明白，当我愿意遵行圣经里头登山宝训的命令，就是马太福音5、6、7、8这四章登山宝训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涌出清澈跟诚实，好，这才是外在强大力量的唯一根源。好，这个强大的力量呢，可以瞬间摧毁现今一切的杂乱现象。5、6、7，对不起，刚刚讲错，马太福音5、6、7是登山宝训。那他说，我如果遵行这个登山宝训，他说在我里面才会有一个强大的力量，而这个强大的力量呢，会摧毁现今一切的杂乱幻象。他说这个纳粹的政权，他可以容忍一个无伤大雅的信仰，只要这个信仰呢缺乏真正顺服基督的实际。他说如果你做一个随随便便的基督徒，你说，我信耶稣，但是你不顺服主，那没有关系，纳粹可以容忍你。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那他就受不了你。所以这个潘霍华牧师，他就是为着顺服神，也顺服了他的良心，他必须在纳粹的政权底下受许多的苦，因为他不跟他们合作，可是他用祷告去得胜。他说，我没有办法继续谴责或怀恨一个被我带倒的弟兄，无论他为我带来多么大的麻烦。好，对我而言，他的脸孔本来可能是怪异又无法忍受，可是呢，在我的代求中，却他的面容呢，却转变成基督为他受死的一个弟兄的面容，是一个已得赦免的罪人的面容。他说，基督徒如果开始为别人祈祷，他会有一个快乐的发现，就是没有什么令人厌恶的人际关系，或者人际的紧张跟疏离，是代求所不能克服的。好，这种代求的祈祷，就是一种洁净自身的沐浴，你可以洗净自己，借着你为别人祷告。他说，这是每个人每一天都需要进入的。有时候在代求当中，也许我们跟弟兄之间所经历的挣扎还是很艰难，但是这个挣扎带有应许，会达到目标的。所以借着祈祷可以改变人类的仇恨、敌意、紧张跟冲突，造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当然祈祷更要紧的是跟主耶稣有一个完全的连结，我们要完全得着主。 所以以色列人吃这个逾越节羊羔的时候，整只都要吃下去的，如果你吃不完留到早晨也要用火烧的，不可以留下一点，表明就是通通把它吃尽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这样完完全全的来得着主，一生继续的追求主，完完全全的得着主。还有以色列人他们吃羊羔的头，而我们是领受基督的心思做我们的心思。以色列人吃羊羔的腿，腿代表力量，我们领受基督的力量做我们的力量。还有羊羔的五脏，也他们也都吃的，内脏都吃的。那我们也领受主耶稣那个深情的爱，跟主建立最亲密的关系。那以色列人他们吃羊羔的时候呢，圣经上说他们腰间要束带，脚上要穿好鞋，手中要拿着杖，预备好。一听见神借摩西发出命令，就赶快顺服，他们要离开埃及了。同样，我们在主耶稣面前安静侍立，我们吃主喝主，我们也预备好，一听见主的吩咐就顺服。说不定就在我们吃主喝主的时候，主就再来了，我们就顺服，就飞到天上去与主在空中相会了，对不对？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你看这里主耶稣叫我们要跟以色列人一样，你腰里要束上带，那个意思是你要警醒，灯也要点着，就是你里面那个圣灵的油要储备的够多，你要充满主的生命之灵，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子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是一个聪明的童女。还有你要警醒祷告，也要警醒的遵守主的命令，随时预备好迎接人子回来。那么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好吧，这里也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对，底下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继续读没关系。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你会发现保罗把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还有他们有云柱遮盖他们，因为那个整个会幕上面有云柱火柱，有云柱的遮盖，不是那个有云柱的遮盖跟引导而已。他跟受洗呢相提并论， 保罗说他们是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红海对以色列人而言呢，就像坟墓一样，对不对？当以色列人他们踏上红海的彼岸的时候，好像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就是要象征基督徒他们信靠耶稣受洗归入主的死，在死的形状上跟主联合，我们的旧人跟主同定十字架时罪身灭绝，跟主一同埋葬。那叫我们一举一动，我们从这个水里上来的时候，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当他们离开红海上岸，好像复活一样，那我们也一样，我们从水里上来，我们就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而圣灵真的要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要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老旧的生命。你知道人的肉体真的是多头的怪物，致死一个头还会有其他的头冒出来，所以整个旷野历程就是在显明以色列身上的这个多头怪物，显明他们的肉体。比如刚我们提到的贪恋恶事啦，拜金牛犊啦，行奸淫啦，试探主，频频发怨言，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人在旷野，可是心系埃及，一直想要走回头路回到埃及去。而今天呢，圣灵是一直要引导我们进入属灵的那个迦南美地，领受主耶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如果受洗以后，不要再爱世界，不要再走回头路，我们受洗以后就是要竭力追求主，让我们的生命降服于圣灵，降服于那个生命圣灵的律，你才可以胜过罪跟死的律。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要学习拒绝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你看今天这个眼目的情欲很厉害，一个人拿了一个 iPad， 哇，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那个东西紧紧的抓住他的眼睛停不下来，这个叫做眼目的情欲。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多跟主耶稣约会，单单的爱耶稣，而且重看神的话，在生活当中遵守主的命令。比方凡事谢恩，我觉得最近好像主特别要我们彻底的学习凡事谢恩这个功课。你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很实际的遵行凡事谢恩这个命令，才有可能胜过发怨言的罪。以色列人就是没有胜过这个，因为这个是人的大肉体。有一次在台语聚会，我听到一个姊妹做一个很宝贵的见证。这个姊妹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那她所住的公寓呢会请人收拾垃圾，所以每天她就把垃圾袋绑好了，就放在门口。可是她说她对门的人就是不爱干净，喝一瓶饮料也不洗一下就放门口，吃便当也不用塑胶袋包好，就把那个便当那个脏脏的就放在门口所以呢楼梯间就像垃圾堆。后来他每次看到心中就有一把火，无名火。后来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主就光照他，让他看见他自己的心这么充满怒火，就像肮脏的垃圾堆。主也提醒他要凡事谢恩，所以他就认罪悔改，他就开始为对面人家的垃圾堆感谢神。圣灵就做工，圣灵活水浇灌了他心中的怒火，他就在想也许他可以帮忙整理对面人家的垃圾堆嘛，这样他的门口也就很干净了。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们已经开始用塑胶袋把他们的垃圾装好放在门口，主已经做工了。所以你看见凡事谢恩，不只清理了自己心中的垃圾，也清理了邻居的垃圾。所以我们一定要凡事谢恩，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样我们才会结出嘴唇的果子。这是草牧师提醒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要像以色列人，哇，过了红海神行那么大的神迹，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去了，他们又看见那个埃及的追兵呢要追他们的时候，哇，整个被海水回流淹没了，他们就很高兴大大唱歌赞美神。可等到他们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 三天找不着水喝，就开始发怨言了。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你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句话、啊、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在原文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个词耶和华拉法，就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在这里你看他们在那里发怨言，跟摩西发怨言、啊、那摩西怎么办？当然只好来到神面前、啊、呼求神、啊、神就指示他一棵树、啊、你知道这一棵树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就是把两树干嘛，你把它剖开来，对不对？剖开来就有两根，然后交叉把它绑起来或者钉起来，就是十字架、啊、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把那个发怨言的肉体与主同定十字架。我们学习凡事谢恩，我们献上赞美祭，我们留意听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诫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苦水就变为甜水了。苦水就会变为甜水，因为那个己生命会死掉，让主耶稣的生命取而代之。所以你看摩西把那个树一丢下去，水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信靠主的十字架，夸主耶稣十字架的得胜在我们身上，夸胜赞美，夸胜赞美，这个在神面前是一种馨香之气，却是撒旦的毒气。你在那里夸胜赞美的时候，整个气氛就由负面转为正面。而且夸胜赞美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可以拨开那个撒旦的云雾，你就看见公义的日头出现。夸胜赞美主要是在高举神，所以呢，撒旦最不能忍受这一点，他就赶快转移阵地了。有一群年轻的基督徒，他们每个礼拜六晚上在纽约市高犯罪率的一个街角聚集两个小时，在那里唱诗赞美神。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区域，警察提到说那里每七分钟就有一宗谋杀案或是重大的案件发生。好，他们每个礼拜六就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几个礼拜之后，有个警官就来跟他们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警官说，每一次呢，你们来唱诗赞美的时候，就是这段时间犯罪案就急速的下降。所以赞美是非常有威力的武器，不让那个撒旦的权势得逞，而且彰显出神的伟大，高举他的统治权。所以我们应该习惯赞美，做一个赞美的人。像曹牧师提到，不只是聚会赞美，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赞美。所以主耶稣说圣灵来是要荣耀他，而我们赞美主就是在荣耀神。所以在我们里面的灵应该是一个赞美的灵。如果有的时候你好像不知道从何赞美，你可以从感恩开始，可以从想到一些事情好好的感谢赞美神。因为很多次借着感恩就很容易进入赞美的气氛。感恩是为着主所给我们成就的事向主表达我们的谢意，而赞美乃是我们了解神是何等的伟大。 你知道大卫是一个感恩跟赞美的专家，所以在诗篇里头你看见他有很多的感恩跟赞美。比方你看诗篇136篇，你看诗篇136篇，这个诗篇136篇呢，我们要请姊妹们读前半句，那弟兄们就读后面后半句啊。他的慈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不好？因为本来他们诗篇就是有一点这样子读的，是分开两部分的人在读，我们来试试看啊。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可不可以给弟兄 有一个麦克风给弟兄，这样才比较听得见。弟兄有没有麦克风？来、哦、OK 志强没有，好，我们再一遍、啊、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宿夜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戮有名的君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杀巴山王噩，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有没有发现大卫赞美神的创造，也赞美出埃及记里头提到的种种的故事，他都拿来感谢神。而且那个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像一直在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做这些事，因为他充满了爱，出于爱他做这些事。所以以色列人如果懂得像大卫一样是用感谢跟赞美主来走旷野的路程，他们可以很快进入迦南地，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可惜他们就是不愿意像发怨言的肉体死掉，没东西吃就发怨言。但神赐下大能者的食物玛纳给他们吃，你知道那个玛纳一定很好吃的，因为圣经上说好像掺蜜的薄饼，像看那个饼薄薄的薄薄的又有蜜甜甜的，一定很好吃的。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预表从天而降的耶稣基督啊。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神降玛拿，玛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这个玛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是大能者的食物。而以色列人吃玛拿，我们呢，我们吃更真的玛拿，我们就吃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来吃主，享受主，得着主，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你得着主，得着这个真玛拿，你用信心领受大能者的食物，你有永远的生命，你跟主耶稣那个大能的生命有份，你可以靠着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且在末日主要叫我们复活。所以主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对不对？到了出埃及记十七章，你就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水喝，开始跟摩西发怨言，而且责怪摩西说，你把我们领出埃及来是要叫我们渴死啊。这个时候神吩咐摩西做一件事，叫他击打磐石啊。那个磐石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刚刚我们看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对不对？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啊。而摩西击打磐石，就水流出来解百姓的渴，而主耶稣也在十字架上被击打，就有那个生命的活水流出来解人灵魂的干渴。在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何等的枯干，我们东找西找，盼望找一些东西填充我们的空虚的心灵，可是总是填不满。等到我们接待基督内住，灵磐石，那个灵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灵磐石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回到里面去欢然取水，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幸福满足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就不再空虚。所以我们刚刚读哥林多前书十章三节提到那个灵食，就是玛拿，是预表基督。懂得吃灵食喝灵水的基督徒，他们灵头永不枯干。所以如果你常常来到主面前享受主，专心的吃主喝主，专心追求主自己，你一定会成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觉得专心追求主是一件很要紧的事。爱因斯坦这样讲，好，如果你能够好好的集中精神，在30分钟之内就能完成费时6小时的事情。他说，如果你无法集中精神，就算你花了6个小时，也无法完成只需30分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读书不专心啊，想到我的 iPad 上面的电脑游戏好好玩哦，一面读一面想啊，后来忍不住了，放下书本，玩一玩电脑游戏。你这样书当然读不好啊，就是要专心读圣经也是一样，祷告也是一样。如果你每一天你真的时间很紧，你只能够拨出30分钟来灵修，好，你这30分钟非常的专注在主身上，这30分钟的灵修会带来一整天的祝福。然后你的生活中，你专注于住在主里面，专心的信靠主，仰望主，你就是要顺服。还有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你一定要抛开一切工作上的难题，生活上的问题暂时先不管了，专注在主身上，吃大能者的食物，专心的喝这个生命活水泉，你一定会重新得力。你每一天就是要花一点时间专注在主身上，从主领受生命与大能，然后靠着主的恩典与大能去面对当天的挑战。一次只管一天，有时候我会想说，哦，礼拜天早上要聚会，下午要聚会，有时候中午有人要跟我交通，都没有时间休息，很累。不，我会想说，没关系，也许今天晚上主就回来了。一天只管一天 ，one day at a time。哎，你就觉得很轻松，我每一天只管一天就好了 ，one day at a time。我今天好好的活在主里面，也许晚上主就回来了。 所以你定睛在主基督身上，好像万事就形成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是你专注的对象，这个会帮助你整个生命的走向是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曾经有一个凉爽的早晨，有微风哈，那是有一个弟兄呢，他驾驶拖拉机的第一天哈，但是呢，他在驾驶拖拉机的时候，那个引擎的咆哮声把那个蟋蟀声啊，整个乡间的宁静都给淹没了，整个破坏掉了哈。然后他把犁呢埋进土壤里，就在田地里起了头，这样横越来去啊，低头看他的仪表跟排档，掌控着那个钢铁做的那个方向盘，很冰冷哈。哎，他觉得自己很不错嘛，竟然能够驾驶这架巨无霸哈。哎，等到抵达终点的时候，他回头看一看，哎，他发现他犁出来的线条呢，不像他所想象中的笔直啊，他发现是弯弯曲曲，像一条蛇一样啊。其实他早就知道，他在驾驶这架拖拉机犁田的时候，一定要定住某一个焦点，比方篱笆有一根木桩，他要专注在田间的某一个焦点，这样他所犁出来的才是一条直线啊。所以在回头要驾驶这架机器的时候，他就依循这个原则，哎，果然犁出了一条笔直的线。所以犁出混乱的线条，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保罗也有同样的领悟，他知道如果他把他的焦点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就能够越过一切的纷纷攘攘，那些搅扰，那些破坏的那些东西，然后他就能够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他来得的奖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向着标杆专心，那标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定睛于耶稣，专心追求主，你的人生就会犁出一条笔直的线，完成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所要成就的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专注于吃主喝主，把追求耶稣摆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一心荣耀主的名，一切可以按着主 的旨意去行。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的26章，这个出埃及记25章到27章是提到神要摩西建造会幕，那摩西也很听话，他要按着神所指示的一切去建造会幕。而你一定要了解，会幕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自己。事实上，主耶稣自己是真实的会幕。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1章14节有一句话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想很多人你知道这句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的1章14节。而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去看英文的 Amplified Bible 扩大版本圣经，它翻译作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好，主耶稣在我们中间走到出去，是支搭帐幕，是好像活的那个会幕，活的帐幕一样，在我们中间这样子走来走去。他说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摩西所造的这个会幕或说帐幕，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自己。那么在出埃及记的26章，他提到这个会幕的遮盖有4层，最里面的一层是细麻布的幔子，第二层是山羊毛幔，第三层是染红的公羊皮的幔子，第四是海狗皮做的幔子。好，那我们来看这些怎么样预表耶稣基督。我们看出埃及记26章的1到2节，好不好？1到2节，26章的1节到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要用10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燃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28轴，宽4轴，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那第一层这个幔子是燃的细麻，是白色的，洁白的， 而这个白色当然代表圣洁公义，代表主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人格，圣洁公义的人格，这是路加福音所表明的人子耶稣。还有他说制作这个幔子要用蓝色的线，蓝色通常代表属天的颜色，所以这个是一个属天的结构，不是在属地的境界里面，而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是属天的。还有属天的标准是约翰福音所表明的绳子，还有这里提到一个材料是紫色线，紫色是古代君王袍子的颜色，所以紫色是君尊的颜色。我今天刚好穿紫色的衣服，我没有想到我会讲这句话。紫色的，紫色的是代表君尊的颜色，是指基督君王那个尊贵的生命，基督是王，是马太福音所表明的。还有朱红色是表明主耶稣那个流出宝血舍己的服饰，完成了救赎大功，他是一个受死的仆人，这是马可福音所表明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会幕帐幕里头的每一个成分都在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个属天的生命跟完美的人格。还有这里提到他每幅幔子长28轴4轴，那幅幅要相连，那整个圣所大概高10轴，所以上面用10轴的幔子，然后它有28轴嘛，所以两边就各垂下9轴，所以你会发现它就底下会留下1轴没有着地，那个幔子没有着地，那也是在表明主耶稣基督那个属天的生命跟地是分开的，它不沾染属地的污秽，对不对？还有它幔子上绣着是基路伯。那圣经里头曾经提到2种天使，一种是基路伯，一种是撒拉弗。撒拉弗出现在以赛亚书的6章，他在那里呼喊的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他们跟神的圣洁有关系，而基路伯好像跟神的荣耀有关系。记不记得基路伯把守那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也把守那个通往至圣所的道路，这个会幕会有3重外院，然后至圣所，至圣所，而圣所跟至圣所中间会有个幔子，那个幔子上面也绣着基路伯，好像在把守通往圣所的道路，而我们知道至圣所里面神会彰显他的荣耀。那这个10幅幔子幅幅相连，表明基督的10全十美，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10诫所代表的律法，而整个基督丰满的生命就是要爱神爱人。你再看出埃及记的26章的7到8节，讲到第二层，7到8节一起来读。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要长30轴宽4轴，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这一层山羊毛幔叫做罩棚，他把5幅幔子连成1幅，然后把另外的6幅又连成1幅，然后第6幅的幔子在罩棚前面折上去，然后幔子的末幅边缘做50个纽扣，另外边缘做50个纽扣，又做50个铜钩把它勾起来，之后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罩棚，罩在那个洁白的细麻布细麻幔子上面。那它是用山羊毛去做这个幔子，我们知道山羊是用来做赎罪祭的，所以这里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最深的形状，主耶稣献上自己像那个山羊一样做祭物，主耶稣献上他自己为世人赎罪。所以当我们进入圣所的时候，你看到全是细麻，有蓝紫朱红线的幔子那么美丽，上面绣着基路伯，是一个漂亮柔美的幔子，所以好像你眼睛所看见的就是基督的柔美。但是你想到盖在这个细麻布幔子上面山羊毛的罩棚，你就提醒我们想到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有神儿女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献他自己为祭，把我们引到神面前，我们就欢喜快乐享受神的同在。你再看26章的14节，26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 所以罩棚的盖是什么？是染红的公羊皮，当然，然后公羊皮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流血的救恩，他为我们流血，使我们罪得赦免。然后最外面一层是什么？罩棚的顶盖是海狗皮，海狗皮很粗糙、很难看的，但是它很坚韧。这也是预表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如果从外面看，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好，但是他非常的坚韧，对不对？他忍耐到底。所以你看整个帐幕从最上面的一层到最里面一层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外面的海狗皮讲到耶稣道成肉身，在下面的这个染红的公羊皮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流血，第三层山羊毛幔让我们看见他的救恩，他的救恩不只是救我们免沉沦，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体都带到十字架上去了，就把我们脱离罪恶世界肉体完全的救出来。第四层那个细麻布的幔子向我们表明耶稣的美丽，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的圣洁公义成我的圣洁公义，基督属天尊贵的生命成我的生命，基督的死成为我的死，基督的性情也成为我的性情，基督的生命做我的生命。所以会幕的一切都讲到耶稣基督的性情跟他的救赎。还有你看会幕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在预表基督的，比方至圣所里面有约柜，那个约柜是皂荚木包着金，包着金子，而那个皂荚木就是代表耶稣的人性。皂荚木是摩西在旷野里头最容易找到最好的木料了，皂荚木是代表主耶稣的人性，而那个包着金子代表耶稣的神性，所以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而这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带给人，所以神在约柜那里跟摩西说话。还有圣所的桌子上面有陈设饼可以吃饱，代表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粮、生命饼，吃主的人永远不饿，对不对？还有圣所里面有那个金灯台会发光，代表主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若你常常追求主从头到脚充满神的荣光，你当然能够在世上为主发光，对不对？还有会幕的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幔子阻隔，大祭司一年一次要带着血才能够穿过幔子进入至圣所，为自己跟百姓的过错赎罪。可是他所带进去的那个牲畜的血是预表耶稣的血要我们赎罪，而今天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像曹牧师今天选的第一首诗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个至圣所的路开了，所以主耶稣的血就直接把我们带进至圣所来跟神面对面了。还有在会幕的外院有那个燔祭坛，整只奉献牲畜要全所有奉献整只烧掉献给神，也是预表主耶稣他自己全所有奉献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献为燔祭，就叫我们这些靠着他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还有会幕里头他有那个洗濯盆，里面有清水是祭司用来洗手洗脚的，洗濯盆也是代表圣洁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真的可以洗净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洗净我们的灵魂，洗净我们的身体。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他死后可以立刻去天堂？因为耶稣的血洗净了他的灵魂。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耶稣，他的灵魂还是脏的，他进不了天堂。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他的灵魂耶稣的血洗清洁，他叫他到去天堂。所以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所以我们真的要何等充满了感谢赞美，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赞美神敬拜神，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了何等伟大的事，而且今天是他彰显荣耀的时刻。你知道只有神的荣耀 能够满足人心灵里头极深的饥渴，而这个饥渴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好好的赞美敬拜神，全心全意的感谢神。当在那里赞美敬拜的时候，神以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居所，所以他整个荣耀就显降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你知道赞美好像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他从天上来的他自己的歌，那个赞美是从我们里面的灵发出来的。你从 灵里面发出的赞美，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众人所发出的赞美的时候，会使整个那个灵被提升。然后呢，你那个荣耀的云彩就在神百姓的赞美敬拜里面汇聚成一个云团，遮盖在我们中间。这个敬拜的云团会携带着更大的能量，这个能力更多的显降在神百姓的身上，会医治人的身体，会刚强人的灵性，会把神的百姓提升到一个荣耀的领域里面去。所以敬拜是跟神一个最高形式的亲密。神真的渴望我们借着敬拜跟他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好不好，今天早上你从你灵里深处来向神发出赞美，你要向神唱新歌，这是从天上赐给你的诗歌，唱新歌。这个新歌，天上来的诗歌，要借着你的口发表出来，你只要凭着信心唱出来，神的荣耀要更大的显降在你的身上。